好，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第一章。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透过你的话语再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这福音是从你而来的，主啊，这福音是你要拯救世人赐给我们生命的祝福的。主啊，求你透过今天早上透过你自己的道，主啊，使我们都得着益处。主啊，叫听的跟说的都被你的话语所更新，以至于主啊，我们对焦在福音，以至于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能够除去所有这些福音的拦阻，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进到这福音的大能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开启孩子的心眼。主啊，让我们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更多说的跟同都同得益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好，加拉太书呢，它是我们看它虽然短短的几章，大概短短的好像四章，但是我们看到这短短的四章的经文，六章，短短六章的经文里面呢，却要告诉你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福音。就是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福音我们知道都是好消息，但是到底这个好消息怎么样是好消息呢？特别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所信仰的基督的信仰，我们所今天拿的这个圣经，都是因为在500多年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从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所有旧的传统文化里面，他们从马丁路德从真理，从圣经的真理当中再一次发掘这福音的大能，以至于我们有今天能够很直接的来领受神的道，直接的领受神的话语，神赐下生命的福音。所以这一段圣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回到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它有一些背景，就是保罗在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的布道之后，写信给加拉太这个地方的教会。当然有学者说是北加拉太还是南加拉太，还是没有一个，还是有不同的推论。但是你知道重点是，原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这个教会也有它的问题啊，也就像今天我们教会，现今的教会也会有限定这个教，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的文化跟历史上，还有我们环境的处境上会面临到的冲击。我想这也是特别在末世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严谨的来看待的。好，我们大概今天的经文把它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
好，阿门，阿门。好，第一段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福音的祝福”。保罗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后面他有一个有的经文上会有刮胡，他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要跟加拉太的教会，以及跟现今的教会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各位，我今天以使徒的身份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写信给大家，那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的身份是使徒。我们都知道使徒是建立教会的，使徒是生出教会的，不断的透过传福音，然后呢不断的用真理来打教会真理的根基的，就是使徒。所以保罗说，他使徒的呼召是从谁来的呢？既然说你是使徒嘛，那会不会有人说，跳出来说我也是使徒？这个也说，我也是使徒。好啊，那使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使徒的权柄是怎么来的呢？使徒的呼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不是由于人。 原来这里讲到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使徒，不是因为某个人叫我做使徒，我就做使徒；不是因为说，哎，某个人说，哎，就某一群人，他说不是由于人，这里的人是复数，不是一群人，或者是说啊，今天我们就好，我们今天在场每一位投票，好，今天就啊全心好了，啊全心做使徒，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这个呼召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投票看好看谁不错啊，我们就选他，他就是使徒，不是的。他说也不是借着人，这个里的人是单数，也不是说哎，因为某某人叫我做我就去做，或者是某某人帮助我，某某人好像选举一样啊，为我站台啊，哦，我就是使徒啊，也不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个呼召很重要的呼召，不是从人来的，甚至也不是借着，也不是我自己说，哎，我觉得好像当使徒也不错，我来当当看好了，也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呼召。因为保罗说他的呼召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原来是从天上来的，原来是从那位救赎我们的，原来是那位直接跟保罗生命当中面对面，与保罗在那一天在大马士革，保罗还在罪恶当中，还在逼迫教会当中，然后在走在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的时候，然后就大光光照他，救他从犹太教的这个败坏当中救他出来，然后进到永生当中的这位上帝，他说呼召是从他来的。所以保罗在提说，欸，我是做使徒的，为什么今天做使徒呢？今天我要以使徒的身份跟大家说加拉太书里面这些内容呢，主要是因为我是神呼召的，这个呼召很清楚，不是我自己呼召我自己，也不是别人给我的，这呼召是因为是从神来的。各位，这很重要，欸，如果呼召是别人叫你做的会怎么样？比如说今天牧师看我，欸，通远长得还蛮帅的啊，好，来当使徒，我可能一方面我可能会心里想，啊，为什么找我，为什么不是找他，哦，为什么不是找他，哦，他比我更有能力啊，我们心里面可能会不甘愿哦，可能会推诿哦。另外一方面遇到挫折了，我可能就不舒服咯，我可能就不做咯，我可能想说我不做了换人吧。你知道如果呼召是从人来的，如果是借着人来的而不是从神来的，你知道跑不久，欸，你知道而且也不会有果效，欸，什么叫有果效？就是我们讲有恩高，欸，所以如果今天是自己招自己，可能不会有太多，不会有什么恩高，欸，不会有什么果效，欸，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要强调了一个东西，这个呼召这个使命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使命，而有一位赐生命的主、全能的主呼召他的，所以他忠心的在这个当中扮演好使徒的角色。好，他扮演好使徒的角色要做什么呢？他第二节这里说，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里我们看到原来他写信给教会，好像一个爸爸属灵的父亲，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孩子一样，可能属灵孩子遇到他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些过程跌跌撞撞，甚至于呢，这些属灵的孩子质疑他做使徒的权柄。保罗他身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就说啊，台湾话讲一句 enki 啦啊，有没有这样就放弃了？没有，因为他知道是从神来的呼召。所以他担起这样的角色，担起这样的责任，担起这样子的事工，要来帮助加拉太教会。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帮助加拉太教会，他说和我 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也就是说保罗有一个团队啦，他来建立教会的当中有一个团队，以至于这个团队呢，他可能有带门徒咯，像提摩太、像提多，甚至有他的同工希拉，甚至于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巴拿巴跟他一起。所以你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 就我们要建造教会，要传福音，我们需要有团队，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啊。哦，好像那个兰坡的时代，哦，就是一个人只要拿了一把兰坡刀，上面绑了一个袋子，然后就冲啊，就进去，然后就可以搞定一切。好，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也许你在某一方面很有恩赐，哦，也许你真的是被呼召做传福音，或者是哦建造教会的，但是你知道，不能只有靠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在团队当中，以至于在团队当中发挥各样的恩赐，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以至于在传福音当中，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我们就更亲神，而且更有果效。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节，他这里讲到，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这里讲到恩惠跟平安，从哪里来呢？保罗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祝福，这里也是一个问安，就是他对于他属灵孩子的问安以及祝福，从他祝福他们领受从上帝来的恩惠跟平安。好，这里讲到，这里的意思是说，原来平安跟恩惠，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很清楚，他知道呼召是从神来的，他今天这个职分也是从神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祝福也是从神来的。保罗他不过就是一个祝福的导管，流通的导管，他最重要成为一个使徒，最重要就是要让他的所建立的这些属灵的孩子们，就是这些教会蒙福，所以他不断的为这些教会祷告，甚至为这些教会祝福。我们看到第一个祝福就是恩惠，各位把恩惠圈起来。为什么这里讲恩惠呢？其实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为什么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第六节后面的内容，你会惊讶说，哎，前面不是才说祝福你吗？后面就开始批人了，对不对？后面就开始说，哇，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基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哇，就这是骂人的话，哎，他说，哇，你们这么快全部都给我闪人了，全部都背叛基督了，这是骂人话。但是你看到保罗在管教在指正教会之前，他做了一件事，他没有省略掉问安，他没有省略掉祝福。其实这很提醒我，对我自己而言，通常我们在看到弟兄姐妹或者是看到我的孩子啊不听话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就很快就想要指正他，很快就想要引导他，很讲难听人，就是很想骂他。好，但是你知道保罗在指正或引导他这些属灵儿女的时候，他先做了一个动作，他盼望这些儿女真的是领受祝福的。他知道他不能，也既然呼召不是他自己呼召自己，也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他知道呼召是从神来的，那祝福也是，那他就必须要让自己常常保持一个畅通啊，不要因为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拦阻了上帝要给教会的祝福。你看他从，所以这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天在为小组员或者为儿女们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祷告的呢？好，我可能我记得我过去可能是这样祷告，我说主啊，你看某某某啊，或者你看我儿子啊，哦，昨天又让我很头痛，主啊，怎么办啊？就是我开始报告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从今天从第三节学到的是什么？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第一个跟他们讲的话就是祝福你们。我真的很爱你们，我盼望你们从神领受恩惠、领受平安。各位，我刚刚请大家把恩惠圈起来，对不对？什么叫恩惠？就是 grace， 就是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叫做不配得的却得着，叫做恩典。加拉太教会配不配得着这恩典啊？怎么配呢？才信耶稣没多久，保罗一离开，前脚一跨出去，后脚一蹬出去，就被人影响，就离开基督了，就离开基督的福音了，他们就听信别的福音。当然后面会解释没有什么为别的福音，但是你知道保罗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继续碰头，就是劈头就开始骂，他仍然为他们的属灵的儿女来祝福。 为了这教会来祝福，而且他在一次祝福当中，他把福音的核心再次讲得很清楚。他说这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恩惠，没有恩惠就不会有平安，没有从上帝来的恩典，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不能领受平安。所以恩典很重要。他为了教会祷告，主啊，加拉太教会要多多的领受恩惠，主啊，我们的小组要多多的领受你的恩惠，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儿女要领受你的恩惠。虽然他现在看起来不成熟，虽然还在过程当中，但是当他领受你的恩惠，有你的恩典引导他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好。阿们。好，他说，他后面就解释为什么要有恩惠。他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第四节，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原来我们都在罪恶、邪恶的世代当中，这里的罪恶就是邪恶的意思。原来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堕落的世代当中，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其实很辛苦的。一个世代会比一个世代更辛苦，我们看大环境就知道了，很不容易的。所以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惠，以至于领受上帝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他这里讲到基督照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如果没有基督承担起我们的罪，如果没有基督他愿意道成肉身，今天我们都还在罪中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自救。所以因为父神盼望我们都从他领受祝福，在基督里都领受救恩，所以基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舍己，目的什么？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唯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弟兄姐妹，祝福第一个是什么？恩惠。这恩惠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完全，你我不能够再多做什么才能使这个恩惠完全，以至于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恩惠，从上帝来救恩的恩典，进到上帝要祝福我们的平安当中。这个平安啊，我看有一个版本呢，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平安代表什么意思？这平安代表不是只有华人讲的啊，平安平安。我们心里面想，如果有人问说你平安吗，你可以心里想啊，没有坏事发生，日子大概就这样子哦，平平的，大概就是平安吧。我们想的平安都是平啊吼，但你知道这？对于原来保罗一个犹太人，他要祝福的平安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要祝福我们的平安是兴盛的平安、昌盛的平安、富足的平安，是健康的平安，是身体、灵魂、凡事都兴盛的平安，也就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所讲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祝福是那个平安，不是说啊日子都过得平平啊，没什么好事，没什么坏事发生叫平安。那个平安是我天天都有好事发生，天天都有新事发生，而且我看到我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身体越来越强盛，我的心里越来越喜乐，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蒙福的。阿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基督耶稣的里面，在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进到这个平安昌盛当中，以至于我们很自然就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了。阿们。好，这是第一个福音的祝福。保罗一开始透过福音的祝福来祝福加拉太教会。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从第6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福音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好， 关键在于讨不讨人的喜欢。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讨人的喜欢？为什么加拉太教会会陷在一个问题当中？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福音的危机。我想对今天的我们来讲，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有隐藏的危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哪一位是招我们得救的啊？就是天父嘛。天父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招我们得着救恩，得着我们刚刚讲了福音的祝福。但是保罗说怎么那么快，我才离开没多久就马上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整盘都被赶走呀，就是整盘都被带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快？连抵挡都没有，连分辨都没有，连挣扎都没有。这是保罗很直接对加拉太点出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有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加拉太教会有加拉太教会的问题。跟你旁边人说，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但却找到神给我们最好的教会。阿们。神量给我们最好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成熟、可以学习、长大的教会。没有完美的教会，你看连初代教会、加拉太教会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被引诱了，被欺骗了。好，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他说去从别的福音。原来在当时在加拉太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人来到加拉太教会，他们看到他们在过信仰的生活，可能传福音，热情的传福音，可能他们也热情的一起祷告，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哇，保罗走了之后，就在使徒保罗建立的情况之下都非常好。但是过了没多久，就有人来说，你们这样做还不够，你们这样做真的可以得救吗？什么样可以得救？加拉太是一个外邦的教会，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呢，背景是有几个从犹太教改信基督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犹太教成为基督徒的更新的基督徒，他们过去是犹太教背景的，他们也是熟悉摩西律法的。当他们来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哇，他们看到这些外邦的信徒，哇，他们没有受割礼耶，哇，他们没有照着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这些规条在过生活，他们就心里面就很不安啊，可以这样吗？根据我们的文化，我们过去的在犹太教信仰里面的传统，虽然我知道现在因信耶稣就得救了，但是我们有一些传统啊，比如说，再来九月底就是国历，就是西历的九月初、十月底，九月底，对不起，十月初，大概那个时候左右是赎罪日啊。你们这些刚信主的外邦人，要不要守赎罪日啊？你们没有守赎罪日，怎么会得救呢？你们这些弟兄，你们没有受割礼啊，没有受割礼，虽然信耶稣可以得救吗？这些问题就引起了加拉太教会当中很大的冲击。所以这里讲到别的福音，就是哇，这些人一讲下去，加拉太教会这些刚信主的外邦人的弟兄姐妹心里面就开始动摇了。对啊，保罗跟我们说不用受割礼啊，我们也没有受割礼啊，因为受割礼不是我们外邦人的传统啊，我们的文化啊，但是现在我们信了耶稣，要不要受割礼？这对加拉太教会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保罗点出来，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把与我们所传给你们，这传给你们的什么呢？福音。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就得救了。我们在电线杆上面看到的，信耶稣得永生，因信称义了。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不断的在阐明这个真理，因信基督而得着的这个在上帝面前合法的位分，因信耶稣，不是因着在行律法。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来到加拉太教会，看到他们没有遵行摩西所谓的律法规条，特别不只是摩西律法上白纸黑字写下来规条，很多都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从传统口传的这些律法。原来犹太人他们除了摩西写的律法还有口传的律法，哇，这个杯子要怎么洗啊，手要怎么洗啊，洁净的礼啊，他们把这些也带到加拉太教会来了。所以保罗说那个不是福音，如果你们都已经信耶稣因信称义了，你还要再多做什么才能靠着得救呢？没有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就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断的提醒加拉太教会信仰上福音的危机啊，因为有别的这些人掺杂进来了，要把这些混淆的信仰的价值带给你们，所以要留意啊。他说这些人呢，如果啊把这些人只是把基督的福音改了，而且他说保罗说重点是福音的本质不能改变，不管是谁传，如果这个传的福音的本质跟我们过去教导你们建立你们的真理不符合的话，他就该被咒诅。各位，保罗在这里讲了两次，两次很重要，这是很重的话。保罗甚至于说，如果今天我来到你们当中，我讲的跟我上次讲的不一样，我自己都要被咒诅。甚至于有的人会说，哦，我看到天使怎么说，但是他讲的跟我们起初建造你们的时候传给你们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该被咒诅。为什么？为什么该被咒诅？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说的嘛，在神的真理上面多加一条少删减一条，都是拦阻人进到真理当中，进到福音当中，进到天国里面。所以这样的人从神的眼光来看是当被咒诅的。所以他这里讲呢，保罗说呢，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加拉太教会这么快就妥协呢？原来这对我们，特别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亲切型的，这是我们的老我，很容易妥协，很容易怎么样？因为人啊，讲什么讲什么，我们没有，我们很不容易站在真理上啊，真理的原则上，我们很容易就哦，他讲好像也对。哦，他想可能也是吧，哦，可能这样吧，哎，我们就被拉得走了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亲切型，好不好？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看待真理，真理怎么说，福音是什么就是什么，阿们，不能妥协的。保罗在这里讲，我是要得人的喜悦呢，还是得神的喜悦？我能不能够在别人反对人面前坚持真理呢？为福音站立呢？如果今天你知道。我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才上网去查了一下，你知道在网络上很多，不是每一个网站上面写什么见证啊、见证神啊，或者是什么基督啊，这些都是跟福音是正统的福音的，很多都是异端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学习去分辨？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一个，他说有一个网站，他是那个网站的名字叫做谁在见证神啊，哇，听起来你会觉得哇，这个大概是传福音的吧，结果你进去一看，哦，这是什么的？这异端啊，这全能神啊，就是东方闪电啊，它里面还有真理的对答嘞。哇，它里面怎么说？他说基督已经再来了啊，所以我们要传主再来天国降临的福音啊。然后呢，他说啊，教会里面说拿加拉太书这一章在反驳他们的，他们说那个他们不懂时代呀，过去保罗所传的那个时代是恩典的时代，现在我们是国度的时代，因为基督已经再来了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分辨，你会不会听到哦，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哦？哎，对啊，你看他里面也讲得很有理啊，就是那个恩典的时代，就是假如基督再来，现在就不是恩典的时代啦。很多人就这样被骗去了耶， 弟兄姐妹，基督再来了吗？还没啊，基督还没再来，但是他却说有一个女基督已经来了，对不对？那当然这是在教会外的，教会内有没有？有啊，有可能教会内就变文化凌驾于真理之上啊。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刚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摆脱不了过去的传统，有没有？过去的信仰的背景，那他们就把这些过去的信仰的东西带进到基督信仰，带进到福音里面，所以他们传的就是什么？就是传统福音，但是掺杂了过去传统的东西，值得我们省思，值得我们省思。甚至于有一些看起来教会看起来哇很好啊，很棒，但是里面呢，每一个人的却因为人心的这些的变质，哦，好，这里也讲到变质嘛，圣经里面就有这个字。刚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讲到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更改这个字把它圈起来，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pervert。 什么叫 pervert？ 叫扭曲。扭曲，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发生扭曲的事情？有，有可能。在罗马时，在中古时代的教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教会越做越大，到最后呢，到最后有一个教皇出现了，他说他为了要盖圣彼得大教堂，然后当时他们就带到这个赎罪的代赎的这个观念，把他带到这个整个里面去，教会里面去，然后他们就贩售赎罪券啊。募款有没有？他们要盖圣彼得大教堂啊，然后就用这个赎罪券当作他们的募款的财路啊，然后就对当时的人说：“他说，当你买赎罪券的时候，银钱的声音叮当叮当掉在箱子里面，对不对？你的灵魂就叮当叮当上天堂。哇，听起来诱不诱惑人啊？你只要奉献就好了呢。”各位小心，这是被扭曲的福音。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你还需要多做什么才能得救吗？单单靠着基督得救。好，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保罗说，我不是要得人的喜欢，乃人就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好清楚哦，我在想保罗是不是分析型的，他应该很清楚，清清楚楚，不可以妥协。他说我如果我妥协，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不好？盼望我们都有保罗这样的心智，不管你是哪一型的，我们都要效法保罗，阿们，成为基督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刚刚我们讲到福音的危机，就帮他看到纯正的福音会有带出什么样的果效。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因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是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好，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举了一个事实， 他用事实来佐证他所从神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特别是将这个，特别是传给外邦人的福音，普世的福音，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外邦人，从神领受的这福音是什么？他说：“弟兄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有没有？呼召跟福音，保罗说都不是从人来的，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原来这个福音，原来福音怎么来的？原来福音不是今天有人，哇，可能看历史，读研究历史，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哇，然后就发现出来的，或者是在传统的，在犹太教传统的文化当中，然后不断的效法这些传统，甚至于在这传统当中热心。我们后面会看到保罗怎么样热心，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哎，学到了，甚至于这福音也不是，哦，可能在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背景里面，甚至于在初代教会这些使徒的背景里面，然后他们谁教谁，然后跟谁学的，就像过去保罗，他过去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学习犹太教的律法。保罗说他领受从福音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来的，这个福音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什么叫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因为启示就是打开的意思，打开的意思就是，哦，可能如果今天有一个假，如果有一块布好了，好，如果我今天把那个木门木帘好了，把后面那个布幕拉起来，各位你知道台上后面会有什么东西吗？哦，你可能按着你自己的印象猜，可能就喇叭吧，电风扇啊，十字架啊，布幕啊，钢琴啊，还有通源啊。但是如果今天神说好，我要给你一个启示，原来那个启示不是人想出来的，原来那个启示的意思叫做上帝把他创世以前的奥秘秘密今天噔噔打开给你看，那个叫启示。原来不是你我用逻辑用推算可以想得出来的。保罗这里讲到那个不是他想得出来的，为什么福音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保罗他后面就举例子啊，他说：“哎，你们认识我的，我过去是在犹太教里面很热心的。这个热心，你把它圈起来。犹太教这个热心，什么叫热心？叫热血啊！他们叫激进啊，那个激进的程度，就像我们看到 ISIS 这样子啊，就是什么，像他们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菲尼哈有没有，那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然后不是有一个西缅支派吗？跟这个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吗？就有一个，然后大家不是神不是降下瘟疫在营整个犹太人的营区当中，很多人死了，结果居然有一个西缅支派的一个领袖搞不清楚状况，还在跟摩押的一个女子行奸淫。这时候菲尼哈就大家都在上帝的会幕面前跪在地上认罪悔改的同时，就那个没有吃叶黄素的那个西缅支派的领袖，就是白目的，就带着那个行淫的女子从上帝的会幕面前走过去。菲尼哈这时候还认罪悔改，看到全族的人都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居然看到这个人，这圣经里面说菲尼哈就为神发热心，他就拿起了手中的枪，走到了那个他们行营的帐篷那里去，一枪就把他们两个人刺透了。犹太人就哇，这个对上帝有没有热心？有，非常热心，有没有？为什么？因为除掉神眼中这些看为恶的事嘛，或者神也的确嘉奖菲尼哈，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他们哇最热心的表现，最激进的。就是像菲尼哈这种典型的，所以保罗 他说我过去在本我过去在犹太教当中比我本国的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你知道这个长进就是他比别人都热心啊，他比别人都激进，他很激进的读旧约，很激进的实践旧约，甚至于谁违反旧约这些规条，甚至于不只是摩西的规条，更多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口传的这些规条，他很激进的，他就看到有这些基督徒违反这些规条，他把他们当异端啊，所以他们就他保罗才会说，他说我很热心啊，为着祖宗的遗传啊，更加的热心啊，他就逼迫教会，他就把这些人拘禁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是一个热心的人，我们可能是一个里面充满哇激进、充满热血的，为了信仰热血的。但是你知道，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更新，当我们没有对焦在基督的福音，不是从神领受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我的热心可能会坏了大事啊！你我的热心可能只是出于血气，因为保罗说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血肉的意思，血气的意思。我们可能很热、很决、坚决、很坚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你自己回头过来看，发生过了之后回头过来看，这可能只是血气的热心。而保罗说，你们认识我的，我以前就是那样，我以前就是那样。然而，然而是一个关键。然而，当他遇见神，当他遇见这位为他生命带下好消息的神，他说神就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给他，又呼召他，而且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叫他把耶稣基督传在外邦人当中。他说他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为什么保罗那时候不跟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当时他如果跟属血气的人商量，跟哪一些属血气的人商量呢？你看他的背景，他可以跟谁商量呢？他可能就跟那些法利赛人商量啊，他可能就跟过去跟他一起逼迫教会的人商量啊。你觉得他们会对他怎么说？他们说，保罗，你一定是遇到鬼了，你是被骗了，那个不是什么启示，有没有？保罗就没有办法真的活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必须要主观的经历神，我们必须要主观的经历神，主观的在神话语当中面对面，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得着神给你的呼召跟命定，不是出于热情，甚至也不是被文化、被传统影响，甚至也不是别人怎么说。当然，你在教会当中，你必须要跟着教会走，但是你心里面是别人怎么说？比如说，我们大家组幸福小组了，你是大家说啊，我们组的人说哦，好了，不组不行。你渴望真的活出新的生命吗？像保罗这样能够真的热情，一个真的热情的人，他可以摆上性命的，像保罗这样子的，可以付上代价的，他看到那个价值。你渴望看到那个价值吗？保罗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与福音真实的相遇，你必须要真实的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保罗曾经经历到，他说他就因为这样，他就忠于这个使命、呼召跟使命。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他去见基法，其实就是跟基法在交换、在交流。但是他是从基法学到这个福音吗？也不是啊。但是当他们一交流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就是神在做的事。所以你看，他说保罗，他说不是从人来的，他不是从人领受，不是人教导他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主观经历神。接下来他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过。他说我写信给人不是说谎话，而是在神面前说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段，他说过去那些曾经看到他逼迫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呢都没有见过他的面，但是都听说哇，这个人生命改变了，哇，他过去是逼迫教会的，但是现在生命改变了，他们就把荣耀都归给神。弟兄姐妹，当你真实的经历神，主观的遇见神，福音在你里面一定会产生大能，一定会有事发生，一定会带来翻转，一定会带来更新，而不是在传统里面，而不是在那个文化的压制里面。我们也听，这是在研习会，幸福小组研习会，我们也听过啊，教会要改变，有一些文化容不容易？但是有一些文化是跟真理所抵触的啊，比如说一个钢琴好了，要怎么样从把这个钢琴做个移动呢？为了要让敬拜更活泼呢，更充满神的同在，让圣灵能够自由在当中热情的敬拜呢？然后因为执事不允许啊，教会的文化传统不行啊，怎么办呢？只好每天挪一公分，每天挪一公分，一个礼拜挪一公分，一个礼拜挪一公分，挪到后来终于挪到中间来了。各位，你看教会要改变容不容易？从传统里面，好不好？福音，纯正的福音就会带出大能的影响力。阿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领受这福音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主啊，这福音是救人的福音，也是带下生命更新的福音。主啊，甚至于这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经历到许多的挑战，有一些危机，但主啊，你谢谢你透过加拉太教会所面临到的危机挑战，帮助今天的教会，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挑战当中能够胜过这些挑战。主啊，谢谢你，求你圣灵继续不断的更新在我们的当中，正如保罗所经历的神，主你也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的大能来更新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